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们要看约翰福音21章全章，这里讲了几件重要的事。第一个是耶稣的显现，在第一节说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，显现是一件重要的事。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，耶稣就已经说了，我要向爱我的人显现。那么说的粗俗一点，各位可以懂的，我们的身体不是别人可以看的。姐妹们，尤其是我们讲到姐妹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不显给任何人看，只显给爱你的人看。我们的上帝把自己的丰富显给爱他的人看。使徒行传10章41节，耶稣复活以后，不是显给众人看，而是显给为耶稣做见证的人看。我们今天没有肉眼看到耶稣，但是任何一个人听到上帝的道，被圣灵感动，知道主是真实的主，那个人就是被上帝显现了。被上帝看到，上帝看到上帝荣耀的人，就要把上帝的荣耀传给别人。使徒行传26章16节，耶稣向保罗显现，要他使世人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。求主让我们常常看到主，不是说我们有什么异象异梦，而是常常借着主的话知道主的真实，主的美好，使我们羡慕他，使我们心中满足，使我们去见证主。第二个，他们去打鱼。在第3节，西门彼得对6个门徒说，我打鱼去。他们说，我们也和你同去。他们就出去上了船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彼得和6个门徒一起去打鱼，这件事对错大家有不同的看法。有人说他们蒙召了，不应该再重操旧业，但是我比较同意加尔文的讲法，就是闲着没事干是很危险的。那么主叫他们去加利利，但是现在没有新的指令来，他们就做他们该做的事或者他们会做的事，这是一件好事，没有打着什么没有关系。第三个，在这件事情发展下去，就是耶稣用吃的来显出他对他们的爱。那么耶稣先在岸上对他们喊话，对船上的人喊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鱼甚多。好，这我们讲得很快，但是事情呢是很深刻的。他们蒙召的时候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，就是即使我们有一切的经验，能做一切的事，但是所遭遇到的事还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。我们需要把一切交在主的手里，主也看顾我们。弟兄姐妹，先求神的国和义，这一切都会加给你的。主是信实的，主爱他的儿女，我们听他的话，主显出他的慈爱来。主所爱的门徒就对彼得说，是主。这句话太重要了。当我们打到很多鱼的时候，当我们劳苦了一夜没有打到任何东西，听主的话打到了很多鱼，我们会说是鱼，是鲫鱼，是鲤鱼，是什么鱼，是多少钱一斤的鱼，是多么好的鱼。这是很对的。我们生活中是好是坏，是福是祸，我们在碰到很多的人和事，碰到很多的遭遇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耶稣所爱门徒的这个智慧。 你在每件事上离主十万八，看起来离主十万八千里以外的事，看似跟主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事，看似选举，哦，那是韩国瑜，那是蔡英文。你在每一件事情，不管好或坏，你能看到是主，是主在掌权，是主在带领。不管是看起来跟主多么遥远的事，或者是叫我们多么费解的事，我们看到是主。当我的儿子去波兰参观那个 Auschwitz 的集中营的时候，那个气氛，他说离那个集中营近一点，就气氛就好沉重。你看到许多人类的罪恶，但是你在那里，如果主光照我们，我们也会看到，重点不是是 Jew 犹太人，重点不是希特勒，重点不是甚至不是人类的残酷，重点是是主，主在每件事上都有他的权柄旨意，求主让我们看得到。耶稣所爱的门徒说，这是主，是主在向我们显现。彼得就立刻跳下船，不是要自杀，他跳下船去见他的主。下面经文写得很复杂，我们不去详细分析，但是就是彼得和耶稣为其他的门徒预备了早餐。预备早餐，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，你们来吃早饭。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，这让我们想到约翰福音许多的描述方式之一。耶稣是光，耶稣是羊的门，耶稣是好牧人，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耶稣是人的食物。我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。耶稣让我们知道，借着这件事在提醒我们，他创造我们，他也赐给我们赖以为生的、暂时为生的食物和永远为生的他的道。这是主的爱，整个这一幕是主的爱向这七个门徒显现。下面当我们经历到上帝的爱，那是每一个时刻的事，当我们被提醒上帝怎么爱我们的时候，下面的事让我们知道，被主爱就要爱主，爱主就要爱主的羊。我在准备的时候没有想到今天是暗牧，所以非常恰当。我们每个人不管是不是被暗牧，我们都应该爱主。你爱我吗？这话当然是有点怪，我们平常讲太多了不觉得怪，其实很怪的。如果我跟林炳宏牧师说，炳宏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？炳宏你爱我吗？三次耶，有问题啊。好，这是主用了我们今天不大熟悉的字眼来表达。我们很熟悉爱字，但是不太会用到这种关系上，但是实际上是有的。你爱不爱我？那么问了三次，我们当然应该要爱主啊，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人可咒可诅啊。所有的诫命就是要爱神爱人啊，我们要爱，我们要爱主。当然是对两位暗牧的人说，也是对我们每个人说，如果你爱主，你就爱信友堂的弟兄姐妹。如果你爱主，就爱主的羊。每个人都是，不只是牧师。如果我们爱主，而我们应该爱主的，如果我们爱主，我们照顾我们的羊群，或多或少，或是小组，或是我们周围的人。如果你爱我，你就喂养我的小羊；如果你爱我，你就牧养我的羊；如果你爱我，你就喂养我的羊。这个对彼得来讲 责任是交给他了。在一个人要成为主的牧人，一个人爱主成为主的牧人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说，应该是对每个基督徒讲的，但是当然特别是对教会服事的弟兄姐妹讲的。你要做牧人，要做很多的事，要带领羊群，要喂养羊群，要保护羊群，要指挥羊群，这是牧人嘛，牧人的工作。各位大家都知道，在福音书里面，应该是只有马太福音有两次提到教会，福音书里多半不提教会这两个字，多半是用天国或神的国，这个地方也没有用教会两个字，但是我觉得把教会重要的地方表达出来了。教会重要的地方就是牧人带领他的羊群，牧人有权柄有智慧带领羊群，羊群我们这些人是很笨的，牧师们带领我们。但是也是对今天两位，也是对我这牧师，我们台上的牧师们讲同样的话，牧师是带领羊群的，牧师也是伸出手来，别人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我想沈牧师，我秉宏牧师，每个牧师都被带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过，长子都知道啊，没有。当然这话应该不会马上直接的应用在两位身上，不过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。好，也不必害怕，我们任何人不必害怕怎样死荣耀神，那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耶稣说你跟从我吧，不管是生是死，是怎么样工作侍奉，我们需要爱他们，我们需要爱羊群，我们爱羊群，如果不是常常连于主的爱，我们是爱不下去的，我们疲倦，我们累，我们没有盼望，我们想退休，我们想离开。我们感谢主，若常常在主的爱里面，我们能够因为主爱我们，我们能爱人，因为主爱我们，我们能爱人，我们能喂养主给我们的羊，而且我们在喂养的时候，我们是跟随主的。那么彼得很愿意跟随主，彼得很愿意以死来保护主，这对他没有问题。但是人为主死都没问题，人比人就气死人了。彼得刚好转过身来，看见耶稣所爱的门徒跟着，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，主啊，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。你看他又用了很煽情的字眼，这主所爱的门徒靠着耶稣的胸膛说，主啊，卖你的是谁。跟主这么亲近，彼得跟约翰的感情应该不错，不过这时候实在他要怎么死，那个人要怎么活，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，我会被带到不愿意去的地方，这人如何。耶稣说，你管这个干嘛，跟从我吧。那就是今天最后这个部分了，跟从主。神呼召我们，要我们跟随他。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神就呼召我们，要我们跟随他。亚当，你在哪里？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跟随或者是顺从上帝到他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后来先知们也替神说这话，耶稣也不断地说这话。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马可福音一章十七节，耶稣对几个渔夫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我们要跟从他，神呼召，神借着教会 对世界上所有的人说，来跟从我。跟从是相信，跟从是顺服。来相信我，来顺服我。每个人都应该跟从主，每个人都应该从黑暗中走向光明。我们的罪，世人所有的罪，不一定是杀人放火奸淫掳掠，很多人没有犯这些罪，但是我们有最基本的，每个人都有的罪，就是不认识上帝，不信靠上帝。上帝借着教会对世人说，你们都要来跟从我。但是啊，这个部分是教会一直在做的，我们一直在传福音，我们一直在呼吁世人，呼吁我们的邻居，包括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说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。不管是多么粗糙，多么让人家讨厌，我们愿意做这个事，因为我们知道这太重要了。你在黑暗里面，你需要跟随主，你需要来信耶稣，你非来信耶稣不可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这是我们教会不断从耶稣那里得到的使命，我们也在做。但是另外有一件同样没有那么重要，但是类似重要的事，要跟随主，要信主。另外耶稣说，不要跟随我，也不要信我。啊，你听了很吃惊，不要跟随我，不要信我。有个门是要跟随耶稣，耶稣说，天上的飞鸟有窝，地上的狐狸有洞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如果你要跟随主，你要知道跟随主的代价很重。如果你要跟随主，你要专心的跟随啊。在西奈山底下，神跟以色列人立约，我要带你们到流奶与蜜之地。20岁以上的男人只有两个进到了应许的地。民数记14:24说，唯独我的仆人加勒能进去，因为他另有一个心志，专一跟随我。在路德记里面，拿阿米要回到他的本地本族了，两个媳妇要跟着他，拿阿米也拦阻了他们，不要跟随我，跟随我你们没有前途哦，跟随我很辛苦哦。俄尔巴被提醒了，他跟婆婆哭泣的道别了。圣经上说，只是路德舍不得婆婆，我没有做过媳妇，不过我觉得这实在太稀奇了。路德舍不得婆婆，怎么舍不得？婆婆不要催我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。哇，一定要跟随啊，不要跟随哦，没有好结果的，不行，我一定要跟着你。拿阿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，就不再劝他了。跟随主很容易，听主的呼召信就得着了，听主的呼召也很困难。主啊，我愿意跟随你，父亲刚刚死，我回去埋葬他，埋完了就来跟随你，让死人埋他的死人，你跟随我吧。这当然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有什么丧礼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耶稣用尽一切的办法比喻来提醒我们，他是主，他是我们的一切，父母儿女自己的性命都不足畏，都不足顾及，只有主。那也常常是只有在我们非常走投无路的时候才跟随主。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，在你走投有路的时候，在有条条大路向你开放的时候，你专心的跟随主。我们常常讲，我常常提那个不义的官的事，一个穷寡妇被人家欺负，去找这个不义的官替他伸冤，不义的官不帮穷寡妇伸冤，不帮他伸冤， 但是穷寡妇天天去烦他，最后他受不了了，好吧，我就替你伸冤，虽然我实在不想替你伸冤，但你天天在烦我，我就替你伸冤吧。这个比喻我们也讲过，我们也知道这在社会上这种现象很普遍的，有些官僚他就不帮你忙，你就偏偏烦他，烦到最后，各位姐妹，这滴水穿石，你叫你丈夫帮你买貂皮大衣就是这样，天天烦他，烦到最后他就帮你做了。这我们懂，我们不懂的是耶稣怎么敢把上帝比作不义的官呢？神不是不义的官，神充满了慈爱和公义，但是我们常常会觉得他是。这个比喻的重点不在神是不是不义的官，这比喻的重点在那个穷寡妇是走投无路的，总有人在欺负他，但是他没有别的路，除了找这不义的官没有别的路。各位，我希望我们都不是穷寡妇，我们希望我们每个都是像公主王后一样。愿你在做王后的时候，做公主的时候，你看自己如同一个穷寡妇。愿我们在做君王的时候，愿我们飞扬腾达的时候，飞黄腾达的时候，我们看自己是一无所有的。在历史上，常常是人很窘迫的时候才去跟随主。撒母耳记上22:2，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啊，这是我们啊，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，跟随他的约有400人。我们不要走投无路，求主让我们非常一帆风顺，但是你要看自己，除了神以外你没有路走了。耶稣在讲不义的官的比喻讲完了以后，说了叹息了一句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为什么大家后来没有信心了？为什么不去找那不义的官了？因为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穷寡妇，你不帮我伸冤，我还有别的路，老子老娘非常有路的，你很有路，好，感谢主。再一次我们非常顺利得意的时候，愿你看自己像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，除了跟随主以外。当耶稣有一次讲话得罪了群众，群众都离开了以后，约翰福音6:68，门徒耶稣怕他们也离开，就说你们也要离开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这句话太棒了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跟从谁呢？只有跟从你。这句话再过2节还有一句话我们很吃惊，耶稣说你们撇弃一切跟随主，但是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。我不知道犹大为什么从撇弃一切跟随主到最后卖主，我不晓得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始终跟随他，始终相信他，始终爱羊群，始终彼此相爱。马可福音10:29，耶稣说人撇弃一切跟从我，一定会有3个结果。我再说一次，主爱我们，我们要爱主，我们爱主要爱主的羊，爱主的羊要跟从主。人如果跟从主，一定会第一个今生得100倍，第三个来世得永生，第二个受逼迫。跟随主是有福气的，牧养神的羊群是有福气的，是荣耀的，但是求主扶持我们。诗篇63:8，我心紧紧地跟随你， 你的右手扶持我。求主帮助，不是你的脚，不是你的肉体上的脚，是你的心越来越信靠上帝，越来越顺服上帝。主啊，求你的右手扶持我。我将你摆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，常在我身旁扶持我。雅各书一章四节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，基督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你跟随我吧，我们跟随主吧，我们一起彼此扶持，互相鼓励。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彼此相咬相吞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彼此扶持，互相鼓励，跟随主，跟随他，信他，爱他。要信耶稣，每个人都要信耶稣，但是信耶稣很难。要爱耶稣，每个人都要爱耶稣，但是爱耶稣很难。没有关系，彼得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？我爱你，你爱我，你就牧养我的羊。你爱我，你就跟随我。你爱我，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呼召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听了这呼召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受了感动，我们跟随了你，我们辞别了这个世界跟随你，我们却又顺着你的命令进入这个世界。我们离开世界是因为我们最爱你，我们进入世界是因为你说爱你的人就要爱你的羊群，你的羊群在世界，我们需要去寻找，需要去喂养。主，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，求主帮助我们彼此相爱，求主帮助我们顺服我们的牧者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的牧者爱护我们，我们求主让他们受气无力的时候常被你的爱感动，或者你的爱也激励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能够爱我们的牧者，让他们不觉得牧养我们是一个沉重的工作，让他们牧养我们是喜乐的，是强壮的。求主怜悯这个教会，求主怜悯众教会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